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要读第15到23节，翻到了由我来诵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死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可以无可责备，把他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杨长老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全备福音。
弟兄姐妹们平安，来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打开圣经，在刚才所念的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叫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就如刚才罗牧师在祷告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心存感谢，心存感恩，来到的面前谦卑可受教，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而来的，而在许多的方面我们的确是无用的仆人，也是不配的，但是你竟然就让你的救恩，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小看这一切的恩典，而是存着敬畏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与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你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祷告，阿们。我想现在我们很多人人心都有一点慌了，特别是如果你是搞金融的，或者你已经投资了很多很多钱在某一个方面，这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在里面，就是其实信仰不是那么不寻常的事情在金融界你也得有信仰，就是当信仰这个喷裂的时候，整个东西就垮下来。我突然之间六个 trillion 应该是60兆还是什么的，突然之间就会消失掉。那之前这一些钱在哪里呢？这些钱其实就在空中，它是比较无形的一种的概念，它是需要有信仰而能够支撑的一种概念。所以信仰本身不单只是在我们所认识的宗教界里面才能够有他的作为，其实在金融界里面，在我们整个世界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很多东西上面都要有信心，打个比方说你坐在椅子上面，其实你有信心这个椅子不会倒下来，所以你就坐在上面，但我们都没有想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信仰，问题是你的信仰是放在哪一方面。当我们面对那么大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所谓比较小的人物就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也不大理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解决的方案。特别对待信仰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信心，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所认识的宗教性的这种的信仰，或者教会里面所学的这种教义啦、信条啦等等，都是局限于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例如说你在教会里面，或者你碰见基督徒，或者你在布道大会里面，大概在这一些场合里面，教会所教的东西就是比较受用啦。我们所常常提到的福音，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对信仰而论的一件的事情啊，很多人喜欢引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很多人把福音就局限于拯救这一方面啊。刚才诗班所唱的歌当然是唱得很好哦，每一次你鼓掌的时候，他们在天上的场次就不见掉了。我现在要跟你讲这些但是那个诗歌所提出的就是比较典型的宗教性的想法，就是我在永恒有一个家，我就向往那个永恒的家。当然歌词里面所讲的的确是圣经所指出的，就是街上是有金光啦什么的，但是它所带来的信息是比较典型我们所认识的，就是信仰跟永恒很有关系。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就是说，我们他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以往生的这种态度啦，就是以后的事情。他对现实的社会，现实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种种的难处，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告诉你，我们这种想法不单只是普通不信主的人有这种想法，基督徒大概也有这种想法，连我本身有些时候都有这一种的看法，就是我们所学的圣经所教的大概是实用于某一方面的这个课题，但是其他课题就比较不是那么好用，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非常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我的工作是人人家园这种扶贫的工作。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工从曼谷开会回来，他就给我看了一系列的这个照片在曼谷开会的时候，就很多不同地区人人家园的代表就出现，其中柬埔寨的代表就带了一系列的照片去给不同人看，就是提到不同的工作的那个场所那个困难。其中有一系列的照片是有关于柬埔寨一个垃圾堆的一个工作，就是柬埔寨有一个地方是整片整片的垃圾堆，而这个垃圾堆是有许多人生活在里面的，这跟菲律宾差不多一样了，就是在极度贫穷的情况底下，有很多孩子就在这些垃圾堆里面生活。所以这个照片是拍得很好，因为它是由一个专业的一个摄影师跑去拍的，他就专门找孩子来拍我的心是很怕看见孩子的照片的，而这个照片里面就有很多孩子在垃圾堆里面找生活的 这些照片。在我们这一行，我们叫这些照片叫做 fly in the eye picture。 fly in the eye 就是那 fly 就是苍蝇嘛， fly in the eye picture 就是那个孩子那边然后有苍蝇飞来飞去在他的眼睛中里面，这是很心酸的这一种照片。当你看这一种照片的时候，那个心就会沉下去，因为整片的这个垃圾堆而且那个垃圾堆的东西在发酵发臭，然后就有那个烟出来所以表面看起来是蛮罗曼蒂克的，你知道吗？有那个烟呢，当你看那个人你在那边挑垃圾啊，孩子用那个塑胶的瓶子来剩雨水拿来喝，孩子的手黑漆麻乌的，真的是看了就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工作的难处就在这里因为他的那一种场面的改变是一种巨大的一种的挑战，就是我到外面去做扶贫工作，你到四川去看见整片的那种地震，你到柬埔寨去看见垃圾堆那种的臭，那个孩子的那个那种的难处，然后突然之间又回来这边，就有 aircon 又的每个东西都很好。我还记得有一次唐牧师的一群粉丝同乐会的那种人唐牧师常常有 fan club 的，然后 fan club 都是挺有钱的人，常常喜欢请他吃饭吃好东西什么的，那我们这一些跟他翻译的就扎斗了，就是去他请去嘛。那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太他就去叫什么九天赐啦，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唐牧师要澄清一点，唐牧师是很不愿意去这一种东西啦。但是这些人很多时候就好像随便跟他讲说唐牧师去吃饭，他就以为是普通吃饭嘛，突然间就出现在一个比较高档的那种餐厅里面。
这个老太太我们在 同面 一坐，她就叫了什么九天什么鱼翅之类啦，然后就一直在吃。她说诶，梁长老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哦，我是做扶贫工作的啦，什么啦，这个人很惨啦。我想我一生不能够忘记那个景象齁。他就一面吃着最上好的九天翅，一面说唐牧师怎么办啊，这些人那么惨没有东西吃，我们该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坐在那边差不多不懂要讲什么，好差不多说诶，你把鱼翅捐出来啊。所以这一种的挑战对我来讲是挺困难的。而当然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寻索，个人的思考，个人 的这种学习，就一直往这一方面去想，到底那个解决方案在哪里。特别是我的基要本科是工程系，我是电子工程毕业的，然后才去念神学。所以你作为一个工程师，你一直在想 solution 嘛，那个到底那个 formula 在哪里，那个 solution 在哪里。我也常常在思考我们教会前景要怎么走，到底怎么样往前面走。上次在雅加达开会，我就有幸跟罗牧师生活了几天哦，你可以去问他，我就一直问他说你那个架构是怎么样的，我们前面要怎么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一些的问题。从小到大我们很多时候唱不同的歌曲，特别有一首是烙在我的脑海里面，英文的歌曲 Jesus is the answer for the world today,Above him there's no other, Jesus is the way. 就是耶稣是就是答案，在耶稣以外是没有答案的，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种口号性的一种说法嘛，对不对？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就是答案，或者福音就是答案呢？当我自己面对那么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在有一些方面我是不大肯相信说福音就是答案，因为很难嘛。你到柬埔寨去，你到四川去，你看那么大的那种的灾难性的这种东西，你说传福音给他是一个答案吗？或者你说金融危机嘛，哇，那些人全部都倒了，我跟你讲，下来几个月一定有人跳楼。因为昨天哦，在芳林公园哦，500多到1000的人在那边示威了什么的，假的示威了，就是在那边 complain 嘛，就是在投资嘛。那你看那个画面里面有很多都是年纪很大的退休人士，然后他把他的什么棺材本丢进去了，现在全部不可，怎么办？所以那个答案是很恐怖的，怎么办？是不是有答案？有一次我跟我的印尼同工，一个叫Buck Tree 是先生的意思哦。Buck Tree 是印尼人人家园的总干事，所以当然我们在印尼做救灾工作啦、拔档啦什么等等的。我一直在跟他闲谈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懂吗？我每次到你们这个地区的时候，跑到灾区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哦，我觉得 very difficult, you know, so many people 啊。Every time we save one family 啊 ，they go and give birth to 10 children 哦。”啊，这会不会假辣了？怎么办？啊，每一次我们就一个家人，他那个人就去生多十个嘛。我跟巴菲讲，你说我们新加坡人常常这样子讲，哎，对啊 ，so many children, how to help them? 那么这么多孩子，越生越多怎么办？啊，我们新加坡不一样啊，我们才两个啊，所以就很好控制嘛，对不对？我没有想到他会生气，然后他就突然间那个脸色就变。他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讲什么、你这一种想法是错误的。你要知道 The gospel is the answer to everything, 就是福音是所有东西的一个答案。然后我就给他吓到，我就不大敢出声了，就 OK 啦， so you say 啦。他说 No, 不是我 say 的、他就介绍一本书给我看，叫做 Discipling Nation by Daryl Miller。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Buck Tree 把这本书翻译成 Bahasa Indonesia，这本书是一个，也是一个做扶贫工作的一个宣教士所写的。在这一本书里面 ，Daryl Miller 从经上的这个原则来很非常强调的，福音是全备性的福音，就是福音本身的确是能够改变全世界 的福音，它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讲来讲去的一种的福音而已，而福音的真理本身就是解决世上所有问题的最基要的一个钥匙，而他从各角度来做这一个翻这个各角度来做这一个强调跟这一个分析，来看为什么贫穷国家会继续贫穷下去。答问题不是出在人口的膨胀或者是资源的不足够而已，而问题是出在人的心，而当人的心被福音改变的时候，那人就会自救而脱离贫穷。当然这个挺复杂的啦，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讲好的。全备福音这几个字很多时候是用在灵恩派上面，灵恩派有 full gospel 的这一个字眼，就有一些教会叫做全备福音教会。为什么叫全备福音呢？因为灵恩派认为我们传统派教会所传的福音不是全备的，因为我们缺乏了医治或者是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的福音是全备的，因为我们的福音包括肉体上的医治。但是当我提全备福音的时候，我不是以这一个神学的角度去看，我是以福音是足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这个角度，来让我们知道福音本身不单只是信仰上的一种的依靠而已，或者是让我们向往往生而已，而福音的的确确是全备性的，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人所面对所有的问题，不单只是救恩永生问题而已，而是今生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全备福音的这个意思。当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看见使徒保罗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就是本位上的认识，对基督本位上的认识。他在提到爱子的时候，就是圣子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完全超然，完全以主权，一种 complete absolute 的一种的心态来描写主耶稣。他说主耶稣是一切被造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他来了一个铺天盖地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天上地上，地上看得见不能看得见，有位主治政府掌权，一切都是借他而造，不单只是借他而造，而是为了他而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种的思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上所有正常的东西，正常的操作，正常的一种人生所经历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因他而造，不单止如此，而且一切都是为他而造。换句话说，上帝的道，福音本身不是众多的教条当中的一条，或者它的那个功能就只能铺到某一方面，而是所有的东西，因为使徒保罗经上所说的是那么的完全，那么的包括性是 complete 的。所以威斯敏斯特教条里面告诉我们 The Bible is sufficient unto all things relating to faith and life， 就是这个圣经是它不是用的字眼不是全备性，而是足够性，就是能够对于我们人的生命跟信仰里面所需的所有的东西，圣经是足够有余的并不是说我们对真理是有完全的理解，而是已经启示的真理能够完全的供应我们。而这一种供应，我再强调一次，不单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可信不可信、平安不平安这一类的理解而已，而是全备性的影响整个世界。而且使徒保罗又接着说，他是万有之先，再一次的说，万有靠他而立，在第十七节，靠他而立，就是所有的东西要靠着他的福音、他的道、他的一切而才能够立足。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复活，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凡事居首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在一边唱歌说你是主你是主 你是主，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他就是凡事里面的第一位。 Daryl Miller 在他的书里面说，他人生有两件事情是完全改变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到了墨西哥去，年轻美国人生活很好，你在德州的边界，我以前在德州念书嘛，你在德州边界它只有一条河 Colorado River， 你过河你就是到了墨西哥，所以他们的这个偷渡移民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有些人就提议说在边界里面筑全世界最长的那个墙，挡住这个墨西哥老墨，我们叫它挡住老墨，不让他过来，真的很困难，因为太长太长了。两个边界的这一个情况是天渊之别的，墨西哥当然是挺穷的，边界还好一点啦，但是到比较偏僻的地方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这个美国人跑到墨西哥去，突然间就发现贫穷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 Daryl Miller 说，这个第一件改变他的事情。第二件改变他的事情的，就是他跑到 Francis Schaeffer 的这一个地方。Francis Schaeffer 是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领袖，唐牧师也常提到说他跟还认识 Francis Schaeffer 的寡妇哦，跑到那边参加这个查经班。而 Francis Schaeffer 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说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一次有一个查经班的这个朋友跟他讲说，诶，你懂吗 Daryl， Christianity is still true even if nobody believes in it， 是基督教即使没有人相信，基督教还是真的。他说那句话就完全改变了他一生。换句话说，正如唐牧师常指出的，真理本身是偶存的， in contingent， 它本身是不会因着有没有人相信而有所改变，它是独立，它是不用被改变的。 Daryl Miller 突然间发现，他说我的信仰简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种的事实，就是我的信仰不是因着我相信就变成真的，它本来就是真理。 Christianity is true even if no one would choose to believe in it。 Daryl Miller said that changed my entire life。 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耶稣居首位的时候，或者腓立比书所说的每一个膝盖要膝下来，每一个口要口称耶稣为主，它不是一种口号，你懂吗？它是一个事实的一种的宣告，就是主耶稣本来就是居首位的。所以我们看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一种全备的这种心态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好像在卖保险这样，就是 OK 好了，你来保险我就买了以后就保你上天家的，这种非常比较浅的一种说法。我不是说你要等到你很厉害你再去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是有层次分别的。我们要这个绝对绝对的信心，就是 Jesus indeed is the way and above him there is no other， 福音的确确是全备性的。而当我们有这一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是不是许多问题，是所有的问题的确正如 Daryl Miller 跟其他领导人所说的，是全备福音所能够解决的。我们看儒家思想的时候，儒家说在人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修身，你要什么谁知道啊？齐家，然后呢治国。 OK， 平地就讲，哎，还好你懂啊，如果你不懂的话，唐牧师在讲到会骂你的，你懂吗？在国大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哇，他就生气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讲的对不对？或者是儒家一贯来的思想啦，就是那个概念，就是你首先要修身嘛，就是你要好好的来自己过你的生活，然后你齐家就是你把家好好带好，然后你就可以想治国，然后你可以想平天下，就是怎么解决其他的国家的问题。我现在在想平天下的问题，所以你的柬埔寨也好，四川也好，这个平天下的问题。但是儒家的这种说法是一个过程啊，那个 procedure， 他怎么样治国，怎么平天下，当然他所讲的不是真理，他只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但是从过程当中，以全备福音的方式来看的话，的确如果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是真的话，或者是深的话，我们也行出来的话，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步骤， 福音是能够全备在这整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好好的让我们回到真理里面。先从修身来说，我常常非常感谢上帝的，就是我从很小的这一个年龄就开始上主日学，因为五岁就开始上主日学，所以我是非常赞同唐牧师的说法，就是儿童步道、儿童主日学的重要性。我从孩子的那个时代，我就感觉到上帝在呼召我，孩子的时代。所以当你年轻的时代已经接触到福音真理的时候，而把福音好好的接受而遵行福音里面所带出的全备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如唐牧师所说的，一生走的冤枉路就少了很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说，如果你们常遵行我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得到自由。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切身的一个感受，因为从小就认识真理，当然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完全人，但是就尽可能在真理的这个功课底下过我的一生。当我被案例成为代职传道的那一天，那一个星期天，我在台上讲我第一篇代职传道的道的时候，就远远有一个人就走了进来，我就大概看不出清楚这个人是谁，后来就发现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不但只是朋友，是同年龄的一个朋友，不但只是同年龄的一个朋友，他是邻居，就是我在10多岁的时候搬到一个地方去，他是那个地方的地头蛇，是躲牌下来的啊。然后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团契，就邀请他过来，他家里很有钱啊，而且是很乱的那种暴发户的那种啊，所以他家里有鹅啦、啊、有鸡啊、有鸭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哦，在那个住宅区里面有这种东西，很吵的。他好像有没有住我都忘了，就是乡村搬过来的。但是这个人是挺坏蛋的，但是我们就把他带到教会去。我一生当中10之8九比较不好的功课是从他那边学来的啦，他就自愿的跑来教我，就是我也自愿的去企图感化他。但是他来了教会以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的少年团契一起长大嘛。他就专门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东西，跑来教会卖东西，你懂吗？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什么名牌的什么 bag， 你要不要什么LV 的，是吗？是不是要 LV 的那个很好，是不是啊？ OK OK， 下个星期他就出现，就有一个了哦，5块钱。 OK， 从哪里来的呢？罗宾森啦，我去罗宾森拿的，罗宾森变成好像他的私人仓库这样，随时可以进去拿东西的。那一天他过来的时候，我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他了老了很多，同样一个年龄，当然我是比较驻颜有术了，所以就不是很好的一个 comparison。 他看起来比我老至少10岁。然后上会的时候，他私底下跑来找我，他说 I tell you Dick Ming， You and I have gone through a very different pathway in life， 你跟我的人生道路是很不一样的。 You have gone through the pathway in the way of the Lord， And I have gone one big giant round before I come back again。他说你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就这样子平稳的走下去，我呢就在外面碰碰撞撞碰碰撞撞撞撞撞撞到 满头灰，满头头破血流，现在就跌跌碰碰的跑回来教会。那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他所说的是对的。然后当他在后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人生实在是非常在灵里面是非常坎坷的，对他来讲是自由的哦，自由自在啦，喜欢LV 的就去罗宾逊哪一个，或者生活乱七八糟的，是真自由吗？不是。到后来这样跌跌碰碰跑回来，这样现在还在教会里面，一生就这样子的失去了。所以福音首先在修身方面的确是全备的，当我们立志正如主所说的遵行他的道，不单只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免走许多冤枉的路，人生所过的也是丰盛的。在齐家这件事情上面也是如此。我想今天我们在谈家庭教育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以俗世的许多教孩子的这个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许多人云亦云的方式来教导。所以当教会有些时候开一些什么亲子什么什么家教会的什么课程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人出现， 我的教会也是一样，开在外面找个什么按摩进来讲个亲子，哇，爆满。而很多父母亲所要问的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 become more smart 啊？我怎么让我的孩子 BSLE 3A 啊？这一类的这一种的问题。我以前是高智商儿童协会的这个 president， 我们在讨论高智商儿童什么，后来我就想放 give up， 不要再谈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之八九的父母亲所询问的不是怎么样好好带孩子长大，而是怎么样让孩子考试做得更好。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做妈妈的打电话进来，她说我的孩子有艺术上的天分，从小到大一直画画了画了，墙壁也画，地上也画啊，到处画，他是这个 AD very good artist， you know。 那我就说，这个很好，因为智商有七种嘛， aesthetic 是其中一种。但是我还没有解释之前，他说 Mr. Young， can you do me a big favor？ I say what？ Can you get him to change his talent from art into science or into math？Because our art are no point one, no. PSLE 啊，没有 point 的。就让我想起我的爸爸以前跟我讲，以后你做画家一定饿死，所以去念工程。所以我就念电子工程咯。为什么呢？因为电子的仪器里面有很多 color 嘛，所以很好看。所以跟艺术还是逃不了。连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带大孩子的时候，不是以全备福音的这个真理来带大孩子。我们是很，跟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会想的时候，他自己对真理有了解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所讲的不是真的。你说读书好，读书妙，读书呱呱叫，但是沈旺富大学都没有毕业吗？ Bill Gates 也大学没有毕业啊，然后政府又说什么什么提倡什么创业什么一大堆吗？到底是读书好还是读书不好？这种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要求孩子的秉性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他的考试成绩像 top scorer。 我在贵教会提过的，卖基金的一大堆好孩子那边说 my choice BSLE top student， 真的吗？我才不相信，连马来人都有，我才不相信什么什么月牌的，这种根本就是教小孩子说骗话。全国最好的最精英的头脑 BSLE O level A level 的 top student 拿着基金说这个是我喝的，我才不相信他不读书他喝基金他能够拿 top A 吗？但是我们就允许这种东西影响我们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齐家的话，你非得回到全备福音上面，而不是以属世的方式来做。我自己两个女儿感谢主，从小到大都以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们。我对他们考试成绩我是不是太感兴趣的，我是对他们的秉性，他们是不是属主，是不是爱人，这个我倒觉得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女儿回来跟我讲，哎，daddy，我这个考试 A 怎么的？我说有什么大不了？你老爸以前全校第一，每一年都是这样 ，What's a big deal？ 但是如果他回来说，我到了某某地方，孤儿院、老人院去帮助什么老人，我就觉得感谢主，这是我所要听的。而且我不是要你，因为你知道我要听这个，你就跑去做。你要有这个自发性，理解真理的原则。而当我们的孩子，我们齐家。我们对待配偶，我们对待彼此，是基于圣经全备福音的教导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很多东西你都不用太过担心，你很多这个忧虑你都不用有，很多冤枉的路你都不用去想。我有两个女儿嘛，有女儿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因为男孩子是不会怀孕的哦，就只有女孩子会哦。但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底扎得稳，所以他出去我不用整半个小时，他说 Where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Who is the guy? Who is your friend? 没有，我没有这种顾虑。我记得我以前在德州念书的时候，我的 roommate 他的妈妈 OK 妈妈每一天打电话来 OK Who are you with? You got change underwear or not? What are you doing? 那有一次他的女朋友随随接到电话，他的妈妈就Who is that? 打电话来岳阳 OK 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当天晚上他哭在我肩膀，哭到整个都湿到完。要做这种东西吗？不用，齐家也要以全备的福音来好好的治理。好，修身齐家这个我们都知道，我想我们大概都能够理解。治国呢？平天下呢？福音是不是真的有用吗？或者是只是基督徒所讲的东西而已？我告诉你，正如圣经本身所提出来的，就是主耶稣在各 样的事情里面，他都是居首位的。所以从修身齐家方面开始，当一个人好好的以圣经的真道过他的生活的时候，当他有治国的这一个本领或者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上帝的道就会因他治国的方式而把他给行出来。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如今在第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就是当一个人修身齐家的时候，他的根基是很坚固的，当然在治国方面，圣经的正道就会影响他的一生，而圣经的正道也是治国之本。而当我们没有真道的光照底下的时候，你从治国的方式你也会乱了阵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国家在谈这个肾脏移植合法化的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参与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知道 Swiss Time 现在 blacklist 我，不要再放我的信件了，他写了 Sorry we are not going to let you talk anymore。 因为我们的国家在朝向肾脏移植合法化的这件事情，这是全世界比较正常的国家的第一个，因为伊朗是另外一个，但是伊朗不是太正常的一个国家，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比较正常比较西方影响的国家立法让器官移植合法化的一个国家。而当我们在思想这种治国的方针的时候，没有圣经的引导底下，答案当然是务实的，就是说我需要肾脏嘛，楼牧师是哇那个超级 Cornell 的什么大头脑，这个是阿狗阿猫在沟渠里面的这个 farmer 嘛，他刚好他的肾脏跟够他用吗？说、so、What is the problem? You pay the money, he give the kidney. Willing seller, willing buyer, end of story. 啊，皆大欢喜。这是没有圣经引导的一种治国的决策。当你回到全备福音跟正道的时候，你就看到创世纪说，因为人都是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管他是 Cornell 的也好，这个是龙冈的也好，两个人在上帝眼中是平等的，所以人命不可那么草率的做一个决定。而且况且从圣经的原则底下，我们知道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不要那么天真，你以为我找几个 scholar 在一起好好的思考什么机制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个沟渠旁边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就不会被剥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都是罪人。而这一种看见是只有在前辈福音里面所能够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当你跟有头有脸的人在讨论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是挺敏感的，因为有关部长做180度的改变，之前他说这个是我们不会动的，过后他就突然间做180度的改变，而其中一定是某某有头有脸的人下一个 directive shut up and just do it， 他就开始用典型新加坡人的做法。其中一个我写给报章所指出的，就是他们已经从字眼方面做出调整，以前是 seller organ trading， 现在他用 donor 这个字，我不懂你有没有注意到 Swiss Time 用 donor compensation for donor 的这一种字眼，这个跟以前赌场很相似哦。以前赌场的 argument 是 casino， 忽然间就变了字眼，变成什么 integrated resort， 从赌场变成综合娱乐城，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这样的事情。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讲的？综合娱乐城吗？综合吗？或者是这个肾脏捐献者吗？不是肾脏卖者吗？但是说穿了它是一种买卖，所以我毫不犹豫的想指出的，就是根本没有办法逃脱被剥削的这件事情。倘若新加坡有朝一日立法来让肾脏移植合法化，我158%保证你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就有很多的村庄的人是专卖肾脏的，其他东西都不用做，因为整个贫富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他卖一个肾脏他就十年不用工作，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所以会有许多这一类一个肾脏的村庄因着新加坡治国的这个方针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治国方面全备福音所应该带来的光照。不但是如此，到后来从平天下的角度来看，福音也的确是平天下的主要的钥匙。当我们看现在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福音跟危机没什么关系，但是危机背后的是人，而这个危机是人为的危机。而这些人是怎么样过生活的呢？他是以贪婪作为出发点的这一个做法，而整个世界就随着这个潮流走。直到一天当你到了某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贪下去的时候，那个泡沫爆的时候就全部人一起死。不单止如此，即使在这种危机里面， AIG 的总裁各位大老板们，当他从政府那边拿到850亿的这一个救援金的时候，立刻来一个 SPA 的一个大庆祝会，哦，就已经花了几千万块钱美金在里面。他的良心在哪里？答案是没有良心的。那你怎么知道没有良心？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一种的机制本身就是忘了全备福音所提出的这一几点，特别从治国机制方面忘了这几点，所以就让他们随便乱做一场，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啊，他就能够这样子做。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一个圣经的启示，这个世界会乱成怎么办？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了福音的光照，如果这一个人是管 AIG 的，他会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已经弄到乱七八糟了，应该去各部来谢罪哦，不是等人家给你钱就立刻拿去用，因为这些人是纳税人的钱、退休人士的钱、其他人的钱，但是你得有这个福音的光照，你才有这个思路啊，不然的话 ，is all for ourselves. What's the big deal? You do what you do, I do what you do. 黑猫白猫能够做老鼠就是好猫，所以福音在这一方面也有它光照，从平天下的角度来看。所以现在我们在面对的世界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世界，福音当然是这个解决的这一个方案，不管是贫穷也好，政治也好，福音的确是能够光照我们，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美国这一次大选的前途对我们来整个世界来说是影响是很重大的，因为奥巴马本身是一个新派的基督徒，他是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而且是各种情况底下堕胎，是个 absolute abortionist 的一种的态度。所以而且从迹象显示他大概会赢，因为他已经十个百分点已经上个星期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的话，前面的政策就会更加困难，所以也应着经上所说的整个世界会往向灭亡的这个程度。但是这并不表示福音本身就不是解决方案的这个钥匙。我们的问题到后来有几方面，第一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说福音是解决的方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只知道某一个程度，知道 Bug Tree 拿这本书敲我的头，我就 OK you're right the gospel is the answer even for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我们不知。第二，我们可能知我们不信。好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咯，你说福音是治国的嘛，你说福音能够解决这个，我不相信。你说肾脏上面人都是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我就是不大相信。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外劳，我们对我们的菲律宾女佣，我们都有一种歧视的态度，我们不相信他是落后国家来的嘛，我干嘛要对他这么好。我的太太的那个公司在 Bukit Timah Shopping Center， Bukit Timah Shopping Center 是最多外劳女佣的那个公司啊，你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说的不好听一点，真的有一点像人肉市场，你懂吗？那些妹啦全部就坐那边等。我看过几次啊， 被人骂到狗血淋头的，有一次看到一个一巴掌甩他过去，因为不听话就甩他一巴掌，我差一点就要进去跟他打架，但是后来比较聪明一些，信 complain 他就一定中，这个是比较上上之策，甩他一巴掌不是打架不是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要有智慧。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也行不出来。这个肾脏移植什么什么的，我们不相信。你说一个姓董的人的生命，岂不是比那个沟渠旁边的人的生命来得更重要吗？他是什么经济专家嘞？他的公司举足轻重。那如果我们某某部长、某某资政啊，生命有危险，这些阿狗阿猫的人，反正哎呀，他的命很贱的啦，不要紧，是不是这样子？你非得真相信福音就是上帝的真理，你才能够非常大胆的站起来 say nonsense. So what if you are Mr. Lee Simi Simi? So what? 这个人他再潦草也好，生活再潦草，再穷也好，他也是以上帝形象跟良师所造的，所以我们断不能草率的处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不但是我们不知，我们不信。倘若你知你信的话，我们还很多时候不行，对不对？我们知道了后，我们相信后，我们就行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肯定，正如经上所说的，主耶稣 is the answer for everything， 他是凡事居首位的，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的的确确，只有靠他才能够立。当我们偏离他以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够做什么。换句话说，离开了他的真道，离开了他全备的福音，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一起祷告，愿你的话语今天早上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下三流的一种的宗教，而的确的正如你的话语所说的，你是在万有之先，而万有也是靠着你才能够立。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修身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紧紧的遵行你的道，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我们生命的影响范围底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机构，我们甚至的国家，或者能够影响世界的这一方面，叫我们的确的认识到你的福音是全备性的，完完全全足够于来给我们我们所需的答案。帮助我们的无知，帮助我们的不信，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行为成为一致，好叫众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的确看见主耶稣确实活生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表彰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好叫众人都因此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